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赏赐给我们这自由平安的时间，让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本会的圣经课程。上一次跟大家提到了旧约的简介，旧约圣经的主要主题是耶稣基督，旧约与基督密切的关系，以及旧约的信息是指向基督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主耶稣的救恩所预备的，为要让我们明白神的大爱，是为在罪恶中的人开出一条得救的大道。在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旧约是新约的影儿，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那形体却是基督。因此新约时代的信徒因信被称义得救，并不是因行律法，而这因信称义之约是新约而非旧约，而且都记载在新约圣经里，可见新约圣经的价值更是引人注意的。新约圣经是引人归主的指南，也是灵修的指南，其中有关于悔改、奉主名受洗、蒙赦罪、得圣灵这些信主得救的道理，详细的记载在新约里，不在旧约。灵修的指南也记载在新约的每卷里，希望我们能够借此完完全全的达到得救的地步。首先就为各位来简单介绍新约圣经的历史背景，因为借由这些历史背景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内容与重要的道理。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波斯时代，大约在主前333年之前，神的选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因为巴比伦被马代波斯征服，而接着受到波斯王的统治。当波斯王古列受到神的感动，允许那些选民回国去重建圣殿，文士以斯拉以及尼西米后来也回国复兴了选民的信仰。回国的犹太人在被掳之地用的是亚兰语，他们回国之后仍然接续着用亚兰语， 因此，主耶稣的时代，亚兰语仍然是当时通用的语言。第二个时代所要介绍的是希腊亚历山大时代，是约主前332年到301年。年轻的亚历山大帝被选为希腊诸邦联盟的领袖，统领着联军东征，征服了小亚细亚、部分西亚细亚、埃及以及叙利亚。神所赏赐选民之地巴勒斯坦，后来也归入他的版图。亚历山大和他的老师一样，都认为希腊的文化跟学术比其他的民族优越，因此他深深觉得他身为人类的领袖负有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传播希腊文化。亚历山大帝在30岁的时候患病而死，他的帝国被三个将领所瓜分了。在希腊化的政策之下，在各地建设了希腊式的城市，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希腊文被广泛的采用，成为国际间通商以及来往的文字，在写作上也很普遍的被使用。这一切使得福音的传播工作非常的方便，使徒保罗只要使用希腊语，便可以到处传讲神的道理。他用希腊文所写的这些书信，使得各国的信徒都能够广泛的阅读或朗诵。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埃及托勒密时代，大约发生在主前第301年到198年。亚历山大帝死后，犹大国成为占据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殖民地，宗教信仰生活有相当大的自由。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甚至设有大图书馆，是一个科学研究馆。在此时期有大批的犹太人迁入埃及，后来在这个文化大城的犹太人，他们选了70个文士，把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成希腊文，以便让那些不懂得希伯来文的犹太侨民可以使用。所有的工作大约在主前150年全部完成，所以主耶稣时代犹太人也常常引用这希腊文的圣经。第四个是叙利亚时代，大约在主前198年到167年。亚历山大帝死后，他的三个将领中的塞琉卡斯占据了巴比伦，事后占据了叙利亚。他的继承者后来打败了埃及托勒密王朝，也取得了犹太国的控制权。这个塞琉卡斯四世，或称为安提阿哥四世，在他统治的时期，犹太发生了暴乱。安提阿哥四世误以为是要反叛他，因此他下令攻取耶路撒冷。事后又因为他的野心受到罗马人的阻挡，心情大受影响，在他归途当中来到犹太国时，下令要使犹太人完全希腊化。因此犹太人的信仰生活受到了逼迫，他们没有守安息日，行割礼，到圣殿守节的自由，当然圣经也被焚烧毁坏。一直到主前168年底，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国王没收了圣殿的器物跟财物，并且在圣殿的祭物上建造假神的坛，又献上了犹太人视为非常不洁净的猪，故意来侮辱犹太人。在这种信仰上的大逼迫之下，犹太人不得不起来反抗，而带头起来反抗的领袖就是犹大马加比。紧接着进入马加比时代，主前167年到63年，犹太人在马加比的领导之下勇敢地抵抗叙利亚。后来叙利亚内部因为常常更换君王，对犹太国的逼迫与压力也相对的减少，但是马加比继续为犹太国完全独立而战，也要求罗马的援助。在马加比死后主前143年，犹太人才获得政治上的独立。政治独立的时期大约有80年之久，一直到被罗马征服。罗马时代大约是主前63年以后，罗马人庞培因为解决纠纷而来到耶路撒冷时遇到抵抗，因此决定用武力攻取了耶路撒冷。 罗马就占据了整个犹太国，而且又抽取非常重的税金。在罗马时代，犹太人信仰生活有相当大的自由。政治方面，由留该撒立总督，另外立犹太国南部的以土买人为省长。这个以土买人的省长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宣布要屠杀伯利恒城内2岁以下的婴儿的大希律。这个大希律讨好罗马官吏跟法利赛人，也不敢得罪犹太人。他致力建设、重修跟扩建圣殿，因此有人称此圣殿为希律的圣殿。他所建的这个圣殿非常华丽而且著名，但在主后70年被毁坏。大希律死后，罗马皇帝应允，照他的遗嘱，分封了他的3个儿子。其中大儿子亚基老因为暴政，罗马皇帝允许犹太人的请求，革去亚基老的职位，由另外一位罗马人的省长直接统治犹太和撒玛利亚。因此犹太国变成罗马的一个省份。也因此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由犹太的第5任省长比拉多审判，而不是由希律王。在主后68年到69年之间，罗马皇帝一年当中换了4个傀儡皇帝。主后70年，穆斯帕西安皇帝因为犹太人的叛变，亲自前往耶路撒冷城，包围耶路撒冷134天。后来由他的儿子提多将军攻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烧毁的时候，圣殿也彻底的被毁坏。正如同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节，耶稣所预言的，没有一块石头被留在石头上。经过了简单介绍的历史之后，我们要接下来探讨新约圣经的内容。新约圣经共有27卷，依格式题材亦可分为4大类。第一大类福音书共有4卷，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作者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记述耶稣降生、宣传福音、显出神大能的事迹。然而却因为要见证的对象和方式的不同，而用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耶稣的事迹。所以在研读的时候，这4个经卷有互补的作用，让研读的人可以建立坚强的信心，并明白主的教训。第二部分是历史书，也就是使徒行传，记载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建立门徒的信心，并且赐下了圣灵，让门徒能够得到力量，从耶路撒冷起开始向各地宣扬耶稣救人的福音，可说是早期教会的成长史迹。其中记述门徒们生活工作的种种，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他们的精神。第三部分呢是书信，共有21卷，是当时候教会中的工人为了要造就教会以及信徒，而用写书信的方式把重要的教训交给各地的教会，并且彼此轮流来阅读，解决当时在信仰上所面对的问题，或互相的鼓励，不受到信仰逼迫的影响。对于今日的信徒而言，在研读的时候必得到很大的造就。那我们简单的来介绍这21个经卷。罗马书它指出了人如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人，就是能够胜过罪恶。哥林多前后书他指导的信徒如何过圣洁、合作、节制的生活。加拉太书描述人当坚持正确的信仰和信心。以弗所书描写的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体。腓立比书叙述信徒在主耶稣里所应该享有的喜乐生活。哥罗西书使信徒能够明白在基督里所应该拥有的新生命。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谈论到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确切的盼望，也是胜过信仰阻挡的力量。提摩太前后书属于给个人的书信，是年老的工人指导年轻的工人如何来灵修自己和带领教会。提多书也是给个人的书信， 指导年轻的工人如何来管理教会，坚定信仰，坚守真理的心智。腓利门书也是个人的书信，为了要嘉许这位门徒的善行，并且鼓励他为教会做更多的服事工作。希伯来书是以旧约的应许再次的证明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我们敬拜他必定享有确切的盼望。雅各书是指导信徒在患难逼迫当中应当坚持的行为跟精神。彼得前后书也是鼓励信徒在逼迫当中坚持信仰的原则，并且在道理上追求成长，显出美好的见证。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要勉励信徒应当持守彼此相爱的精神，并且用真理跟智慧，不受时代的潮流或异端邪说影响信仰和行为。犹大书是为了要提醒信徒不可受世俗的影响，贪爱世界，离开真理。最后一部分是属于预言书，也就是圣经最后一个经卷《启示录》。在这个经卷当中记载许多神的预言以及计划，一方面可以让人明白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另一方面神也希望人能够明白他的计划，不贪恋这物质的世界，能够坚持信仰，过着荣耀神使人得益处的生活。书中有许多的预言，因为神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无法全部了解，但因为对神的信心，我们深信这些预言必定会成就。接下来我们要谈谈新约圣经各经卷的关系。新约的信息是延续着旧约的信息而来的，由于人的悖逆，无法领受神在旧约所应许的福气，完成了神造人的目的，所以神另外设立了新约，使人可以靠着主的救恩活出人原有的尊荣，让人可以享受神所应许的福分。神的救赎是借着基督来完成的。耶稣基督他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死而复活，就长出许多的麦子来。真神救赎人类的计划就由此展开。所以我们以整个树木的发展可以来比喻新约圣经各经卷的关系，更可以清楚明白新约当中27个经卷彼此之间的关系。四福音就好像树底下的根部，因为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源，主耶稣为人舍命赎罪，后来又死而复活，借着圣灵建设了教会，就如同树干的部分充满了生命，是使徒行传中的圣灵，就是促使教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借着教会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神救赎计划中涵盖了许多重要的道理，例如救赎论、基督论、教会论以及末世论。这些真理就好像树干中延伸出来的树枝一样，彼此息息相关。在四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基督他具有神性以及人性，他的侍奉又如同是活物一般的完美。在马太福音里描述主是君尊的主，如同狮子般所向无敌。马可福音里面却描述主是忠信的仆人，如同牛一般，多做少说，永远不疲倦。路加福音描写主是具有人性的完全人，他爱世上所有的罪人。约翰福音描写主耶稣是具有神性的神子，带给世人丰丰富富的真理与恩典。四福音之后的使徒行传谈论到的是圣灵论，教会的形成是借着圣灵的降临开始，也借着圣灵的大能使得教会大大的发展，充满了生命力，所以使徒行传也被称为圣灵行传。在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雅各书里面所谈到的中心思想是救赎论，救赎真理的核心也就是因信称义得生。 在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里所谈到的是基督论，谈到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至于谈到神的工人以及如何来牧养教会，相关的经卷有哥林多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最后有关于末世论的经节，相关的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彼得前后书、犹大书以及启示录。这些经卷告诉我们末世的种种征兆，以及信徒应该有的认识，如何去面对主耶稣再来的重要事情。在新约与旧约的比较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个对象不同。旧约立约的对象是以色列人，至于新约的对象却是全世界的罪人。这两点的证据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三节以及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十六节。第二个不同点是契约内容不同。从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以及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可以发现旧约是以摩西为宗保，立了律法之约，借着牲畜的血来赎罪；但是新约却是以主耶稣为宗保，立了恩典之约，人只要因信称义，就可以靠主的宝血来赎罪。第三点不同是盼望不同。旧约的选民，他们盼望救主弥赛亚的来临；新约的选民，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临，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只要信靠他，就可以盼望主再次的迎接我们回到天家。第四点不同是新旧约的关系。旧约的律法是新约的影子，但是那形体却是基督，因为主耶稣他成全了律法，新约的信徒不必再守摩西礼仪的律法，只要遵守主的教训就可以得救了。圣经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也值得我们慢慢的去研读，使我们在信仰、生活、行事为人方面得到帮助。我们祈求天上的真神加给我们耐心、智慧以及信心，用积极的心智来研读圣经，并且照着去行，来领受所应许的福气。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您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之道，就是借着这本圣经，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主啊，在新约中我们处处的可以看到你，在旧约中也处处的看到您的影像，听到您的声音，因此新旧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卷。自古以来，许多的圣徒都非常的兴奋见到您的生命之道所带来的果效，是确实可以看见、可以听见 也可以亲手摸到的。主啊，我们祈求您将你的圣灵降临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明白，将所有隐藏在你话里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得以在圣经中看见你。阿们。